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佛学入门啊，第152页，也就是第30章啊，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啊，请翻开152页。什么叫做四无量心呢？也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啊，凡是学佛的人啊都知道。也就是慈悲喜舍啊，这四种无量的这种心灵质地。那这个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心呢，它是从啊菩萨修行六度当中呢来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心量心境。但是呢，如果你在修行六度的同时啊，没有具足这慈悲喜舍的四种心灵质地的话，一样的，你的六度呢也不可能圆满啊。所以六度要圆满啊，需要呢具足这四种心灵质地。但是呢，你没有六度，没有去行六度的时候，你这四种心灵的质地也不可能啊达到圆满具足，也不可能开启啊。所以其实六度跟四无量心是不可分的，也就是它是相辅相成的啊，是没有先后的次第。其实我们在行六度万恨的目的啊，我们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般若这些修持，这些修行，它的目的呢不是啊只为了在四相上啊来利益众生而已，更重要的也就是要发展我们啊这些行菩萨道的行者，开启我们这一个本具的啊涅槃妙心，也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清净解脱自在的这一念涅槃心。所以啊，如果你在四相上的这个四六度上没有落实的消归自性，回归到理六度，或者呢能够消归自性啊，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来真正的去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然后呢转为慈悲喜舍这样的一个心量心态的话，那我们的菩萨恨呢，想要圆满成究竟佛道，那就啊了不可期呀。所以我们要知道，菩萨他在行度众生之时，其实更重要的也就是要度尽自己心内的无量无边的这一些众生。什么众生呢？也就是贪嗔痴慢疑等等的这些烦恼的众生心啊，有这些烦恼心也就是众生。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贪嗔痴慢啊的烦恼度尽了，内心呢充满的就是慈悲喜舍这样的一个菩萨的心量跟心境，那达到最究竟圆满的时候，达到最究竟无量，连无量也无的这种无量心呢，那也就是圆成佛道之时。这个四无量心呢，又可以称为四梵住。它的意思呢，也就是啊，所有的啊，你要达到四禅天以上的 这一些天人呢，他们的心啊，心灵品质啊，都是必须具足这慈悲喜舍四无量的这种心啊，这个是天人的心境。所以呢，也就是说不修四无量心呢，你啊连四禅天都去不了，更何况是要成佛。你如果没有慈悲喜舍，你的禅定也不可能啊修成功。没有慈悲喜舍，你的智慧呢也不名为智慧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啊来很详细的把这四无量心呢，再做一番的啊一个注解。那我们来谈谈看啊，什么叫做慈无量心啊？那当然呢，我们说的这个无量，它是相对于有量而说的。好，也就是说，在我们意识啊，我们的理解状态下，我们可以计算出来的，或者是有范畴啊、有范围、有限制的这种数字啊，有数量的这样限制呢，那我们称为有量。那相对于有量啊，不可用意识心态啊去理解的，好、啊，没有办法用这个数量啊去算计的，那我们称为无量。所以这个无量是相对于有量而说。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大海啊，因为我们一眼望去只看到无啊，这个无量无边，没有边际嘛，好、啊、那所以我们就说，哦，大海呢何其广大，无量无边。可是这个大海真的无量无边吗？那只是以我们的肉眼啊，以我们站在所站的角度上而言的。如果你搭飞机从啊这个太空上啊空中呢向下望，那这个大海啊，你可能看起来就像一个那个大池塘而已啊，它还是有边际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无量无边的沙子，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数不完啊，所以我们说它无量无边。可是事实上呢，它还是有量的，还是可以计算的啊。所以呢，这里的无量呢，它是啊超越有量跟无量的这种啊相对的分别而言的无量。所以这种无量呢，是连无量啊也超越啊的真无量啊。那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啊、这个无量其实就是一种最圆满的一种心态啊，心灵品质是最圆满啊。这个圆满呢，当然没有办法再去形容了啊。那所谓的无量，也就是超越了啊这个国际。啊，超越的种族，还有超越的大小，超越的时间与空间，超越的数量，没有这些种种的分别限制，那就可以称作是无量。所以我们常说啊，慈悲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有众生有苦，那菩萨呢一定有应。像这一次啊，是这个大陆四川的天灾，这个地震啊，震死了多少的这个人民啊，还有缅甸的风灾一样，夺走了啊十几万的生命。那台湾的这些佛弟子啊，或甚至呢其他的啊这个宗教，只要是有慈悲心的人，他 他都大家呢都啊一致的尽自己的能力啊，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其实也不一定是有信仰的人，好，我们很多各行各界只要是人类都一定有这个慈悲心。所以说慈悲心就是人类和动物之间最大的一个这个不同，所以我们才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有慈悲心，有惭愧心，这个是人类特有的心灵的一个品质。所以大爱是没有国界的啊，没有分别。那这个四无量心啊，也就是这个意思，不会因为是自己的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我才要去帮助啊，它是完全没有分别，自他不二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啊，大小不二的这样的一个慈悲啊，他不会说哎，人类才是我应该去帮助的，那其他的那个畜生道众生或者其他道的这些无形的众生，那我们呢就不去啊帮助他，不会一样的啊，他的心呢是平等啊，无分别的。那唯有这样的心量，他才能够真正啊，在各种的境界当中得到真正的清净自在解脱，没有烦恼。那我们来看看啊，什么才是慈心啊，慈无量心。那当然呢，好，我们再来讲提到刚刚的无量哈，当然刚开始修行的人，他不可能一下子就从有量啊跳到就进步到无量啊，因为这个无量的这种境界啊是佛菩萨的心境心量，那我们凡夫呢，大部分啊必须呢从啊这个勉强做到自然。必须呢从有相，然后呢慢慢的修啊，然后进一步达到了无相，然后也就是从有量呢再慢慢的进步到无量的这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呢各位也不要气馁啊，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的心量啊就是这么小，每一次境界一来呢哎那个自私自利的心就起来，不必责备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啊大人呢教导全部呢都是自我为主的一个观念，从小呢就是要与人争啊，考试要考第一名啊，赚钱呢工作啊要比别人好啊，地位要比别人高，什么都是要往上爬。所以在这种竞争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当然每一个人啊就不知不觉的啊只有看到自己而没有啊去体谅到别人，不会为别人着想。所以呢我们从啊过去生甚至到现在这样子的累劫自我的一个抓取啊，自我的一个的重这个潜意识里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执着，对自我的执着，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拔脱的。所以呢佛陀呢他为了要让我们把这一个自我啊执着自我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要能够去除，所以呢才用尽了各种的善巧方便，让我们呢从啊布施持戒忍辱当中呢行六度当中呢 来慢慢啊转掉我们的过去的这些习性，转贪嗔痴慢呢为慈悲喜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屡败屡战的，没有一个人呢一开始一出生呢他就能够啊这样无我无私的具足这样的一个慈悲喜舍心，这是不容易的啊。除非呢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啊，或者是呢他都能遇到很好的善知识来教导他，这样一个宽怀的啊宽大的心量，否则一般人啊要打破这个我法二执啊，去除自我自私的这种心态是很不容易的。好，那我们来看啊，持无量心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心量啊心态。我们说到持啊跟悲它的差别啊，持心呢也就是娱乐啊，持也就是愿人得乐啊，希望给别人快乐。那悲呢是希望帮别人怎么样拔苦。那再仔细来讲一下，也就是说具足慈心的人呢，他的内心呢是非常的柔软啊，慈也就是一种柔软心，他的心就像海绵一样啊，像海绵一样，不管呢人家怎么对待他啊，给他拳打脚踢呢，他也都没有反弹啊，没有嗔恨心、恶心啊，不起这些心念来相对。那个心呢，那颗心啊，就好像一个母亲一样啊，母亲对他的小孩是唯恐他呢受到伤害啊，处处呵护着他，怕他这个受冻、受饥、受寒，什么呢都是希望给他最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母亲的爱心呢就是慈心的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具足慈心的人，他呢是不忍心去刺伤到别人啊，唯恐自己啊做得不好啊，所以呢他一言一行呢都要很小心啊，而且呢不会啊去伤害别人。那这样的柔软的心呢就是啊慈悲心啊，就是慈心的一种心态。不会像有一些人哈，他只要一讲话动不动呢就会刺伤别人，讲话呢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所以呢只要一不合我意的一讲出来，哇，把人家呢伤痕累累啊。他一言一行呢很容易就得罪别人，全身呢就像刺猬一样，他只有想到保护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已经伤害他周遭的所有爱他的人啊，关心他的人。这个尤其以我们现在啊很多的这个现代的现实的这些这个现代人啊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因为每一个现代人他的自我越来越强，因为每一个人在家里啊都是啊得天独厚的这个独生子，所以呢从小啊就被呵护啊，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呢自我非常的强烈，所以当他呢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也就不能包容别人啊，不能礼让。那这个时候呢他为了保护自己啊就常常啊会去伤害到别人啊，没有顾虑到别人。所以这个慈心啊，从我们这个慈心要怎么样来发展起来呢？所以现在佛呢 这个佛教了教导我们啊，要从啊布施当中来培养我们的慈心。譬如说，你能够啊布施给别人一点小利益啊小东西，当你看到别人的那份欢喜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呢，一样的就会得到这样的快乐。这一份快乐呢，让你呀、的内心呢，慢慢就有慈悲的这样的心量出现。啊，也就是说，你希望带给别人快乐，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感觉的很快乐。啊，所以，慈心呢的培养，要从我们自己的先慈悲自己开始，因为唯有你能慈悲自己啊，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慈悲别人。也就是说，你能原谅你自己的种种过错或者不对的地方的时候，你看得到你自己犯错的痛苦的那一念心的时候呢，你体会到了，你真正能够慈悲自己，不再去苛责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也才发现说啊，原来连我自己啊都不能掌控我自己，那我如何去要求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会真正的愿意啊放下嗔恨，然后愿意呢去宽恕包容别人。所以一个处处不能原谅自己的人，他也很难去原谅别人。那不能原谅别人的人呢，其实他是活在地狱里的。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内心啊时时被不满啊嗔恨的这种啊心呢在处罚自己，折磨自己，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说，我每天在内心啊骂他1000次，骂他10000次，啊，这样我比较好过。其实没有，他永远呢，只是在伤害自己而已，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别人啊。所以，只有放下嗔恨，他才能够真正到达天堂。所以，具足慈心的人、慈悲的人，才可以真正的啊活在天堂里。否则呢，他只有啊自己活在地狱当中。所以上一次电视啊里面就有播到说，有两个年已过半那个一甲子的六七十岁的老人，竟然因为年轻时候啊两家呢有一点啊过节，结果啊彼此啊指责对方。啊，谩骂对方，然后又刚好住在邻居啊，住在隔壁，所以每次见面啊就吵架，啊就对骂，然后1年365天这样子，没有一天过着快乐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因为每天都会碰面，一看到对方，就气得牙痒痒痒的，心情很不快乐。那就这样子过了20-30年啊，见了面还是在那边相骂，还是想打架。那请问他们的人生啊，不管他吃得多好啊住得多好，他们有真正的得到快乐吗？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啊都没有发现自己啊内心的那一个贪嗔痴的这个心态一直在障碍自己，没有办法过真正的快乐的清净的这样解脱的一个生活，他自己永远都发现不到。然后呢每天觉得苦恼的时候呢，他只有 一个方法，也就是向外再去找寻另外一种让他快乐的方法，也就是吃喝玩乐或者是嫖赌啊，这样子来满足他内心的啊那些不平衡。可是他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他的贪嗔痴没有办法去除掉的时候，他再怎么向外追求，那也只是一时得到释放啊，一时得到平息而已，不是永远的。等他呢离开了这些吃喝玩乐以后啊，他一样啊，渐进啊，烦心又起了，嗔恨心又起来了，还是一样痛苦啊，所以是没有办法啊，真正的来让他的心得到平静快乐。所以只有真正的把我们的内心的这个贪嗔痴转为慈悲喜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自在与快乐。那我们说慈悲要先慈心呢，先从自己做起，也就是你要能够啊接纳你自己。很多人对他自己很不满意啊，我怎么长得这么丑嘞，对不对？他觉得别人长得比较漂亮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呢也觉得说，为什么我出生在这样子贫穷的家里，老天怎么这么不平等。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啊接纳他自己，他不了解说万法都是因缘起的，而一切因缘具足的时候，也就是最圆满的时候。因为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全天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因缘，无量因缘成就出来的，都是非常难得的啊。其实没有好坏啊，善恶的差别，就好像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大树跟小草都是无量因缘成就出来的啊，他们呢都是平等的，没有说大树啊就比较伟大，小草就比较卑贱，没有。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啊，人类呢也没有说哎我就比较伟大，那些鲸鱼啦、昆虫啦，它就比较卑微。其实也没有，站在我们人类的立场，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呢，如果你站在啊整体法界上来看的话，我们人类也是啊无量众生之一，啊跟他们呢都是平等。没有大小好坏，对整体法界来讲全部都是平等的啊，都是缘起啊，都是无自性的。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了解一切缘起，这么难得的一个无量因缘成就出来的我应该呢要很感恩，而且啊能够把我这一期的生命呢发挥到最佳的啊最好的一种境界，那我此生呢就没有白来了。所以当有一个歌唱家啊，有一个女歌唱家，她声音非常的好，可是她每一次在表演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他都不敢笑啊，虽然唱得非常的好听，可是呢他那个嘴巴呢就是不敢笑，不敢笑。为什么？因为啊他觉得他的牙齿啊有一点龅牙，所以呢 他在歌唱的时候啊，就显得很不自然。当然啦、啊，因为他的不自然，所以呢，让观众呢也觉得他的表演没有达到最完美，啊，有一点遗憾。后来有一个啊心理咨商家就跟他讲，他就说，其实啊，当你呢放下了你的对身体啊，对你的牙齿的这一个不满的心之后，你的歌唱啊应该可以达到啊最圆满最高的境界。你应该啊放下这些外在的形象，你专心呢去唱你的歌啊，这样呢，哎，这个演唱的事业呢，就是你一生最圆满的一个事情了，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它呢？不能放下这件事呢？于是呢，这个女歌唱家啊，她听了发现了，是啊，人家都是来听我的歌声啊，哦，而不是在乎我这个外表，那我当然也不应该这样子对自己这么执着。所以呢，从此之后啊，哎，她就放开心胸啊，努力去唱，所以呢，哎，就得到更多更热烈的掌声啊与爱戴。所以呢，当我们啊身上有一点缺失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它的缺点，你还要看到说你还有另外的很多很多的优点啊。所以像那个口足画家啊，谢昆山呐、啊，他就曾经讲过，我只看到我现在所拥有的，我不去看我现在所没有的。所以呢，他能够用他的一只手画出最美丽的风景，一样呢啊，过着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他能够克服他的种种的这些障碍，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呢一天到晚啊在那边哎自怨自哀呀 啊然后呢哎跟人家在比较，我没有什么啊，我还没有什么。其实要比啊是比不完的，所以一切的苦恼其实都是由我们的比较心而起的啊。如果你不去比较，能看到你自己啊这个身边所有的，你有你的独特啊，你有别人所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好，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啊接纳你自己。所以我们要接纳，如实的接纳自己，了解自己之后，你可以活出你自己啊，而且是别人所不能啊跟你一样的，所没有的。那这个慈，越了解自己的人，他就越能够慈悲自己。好，那会慈悲自己的呢，也才可以啊真正的去包容别人，慈悲别人。那真正要懂得慈悲别人呢，还要更懂得培养我们的这一念感恩的心，也就是你要知恩呐、啊，如果没有，哎，父母啊，父母恩、众生恩、师长恩，还有三宝恩，那没有这些众生的成就，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平安的生活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无量因缘的成就，才有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心怀感恩呢？当我们啊一饮一食啊的时候，都要啊内心充满感恩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 每佛教徒每一次啊，在这个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啊，吃任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呢都应该合掌啊，然后呢发自内心来感恩啊这些三宝，感恩众生。好，用这样感恩的心呢来回向啊供养。那天天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真诚的来那个供养啊，在得到任何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你都能够发起这样一念心，这样一念的慈心啊，就能够让慢慢的啊，让我们念念啊，慢慢的就念念慈心。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啊，在吃饭都要这样子回向，这样子来念供养偈啊，也就是为了要发展我们的慈悲心啊，感恩的心。那先慈悲，从自己的慈悲开始，进而一步呢，要达，因为这还是有量。虽然我们说慈心就像一个伟大的妈妈，她对她的小孩，但是毕竟她还是有限的，因为她只针对她自己的孩子，她还是有自他的分别，还没有办法达到无量。所以呢，我们在南传里面还有一个四无量心的修行啊，也就是慈悲喜舍的修行。他呢每一次啊在禅修的时候，是用这样的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法啊，来发展自己的慈悲喜舍心啊。怎么修呢啊，也就是啊，他都先啊在打坐之前啊，能够啊，默念啊，愿我健康快乐安详啊，愿我没有嗔恨心，愿我没有苦恼，愿我没有烦恼啊，愿我健康快乐的生活啊。每次呢当他静坐之前，他就这样子默念，然后继续啊再啊扩展啊，默念呢愿我的家人啊健康快乐安详啊，愿他们没有嗔恨心，愿他们没有烦恼，愿他们没有苦恼，愿他们健康快乐的生活啊。就这样子，先自我，然后家人，然后进一步呢再来愿我的亲戚朋友健康快乐安详，再更进一步呢再把心量扩展到愿我的敌人还有冤亲债主健康快乐安详啊。这个呢也就是在去除我们的这个嗔恨心，然后再更进一步呢愿我的国家啊，愿这个国家的人都健康快乐安详，愿他们没有嗔恨心，没有烦恼，没有苦恼，然后再把心量拓展到愿全世界的人都能健康快乐安详。你看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由近到远啊，这样慢慢能够观想啊，发愿。其实如果能够了悟缘起的话，能够体悟缘起的，他一定呢自他没有分别，因为他了解这个宇宙万法没有一法是可以独立的，全部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可能只有我自己好，别人啊不好没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啊我自己很好，我的周围的所有的人也要很好，然后呢我们国家很好，全世界的国家也要很好，这样呢这个世界才能真正的啊是和平快乐的。所以懂得缘起的人啊，他知道万法跟我都是一体的，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呢他可以啊发出这样的一个无量的慈悲心啊，愿意哎希望一切众生都能 平都能快乐离苦得乐啊。那这个就是啊持四无量心的一种修行法，因为我们众生啊还没有办法啊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心量啊，所以呢这样子每天的啊这样子一个默念与观想啊，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有帮助我们的心量的拓展。那当然了，我们刚开始要能够先做到这个有缘慈，也就是跟我有因缘的人，我们一定要能够啊尽量的去回报他们啊，去帮助他们。那这样子呢我们称为有缘慈啊，跟我有因缘的啊我们会去慈悲他。那跟我们没有因缘的呢，慢慢的好，我们可以依照佛法啊，佛陀所说的啊，要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或者是说布施呢啊，可以舍一得万报哦。有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说我要多做一点功德啊，然后我将来呢才会有更多的福报。那依着这样的一个观念理念，他去布施啊，行善帮助别人，那这样呢我们就称为法缘慈。虽然他还是有依着一个法而做，或者执着一个功德而去做，但是呢这样也是一种拓展心量的拓展慈悲的一个方法啊。虽然呢背后还有一点点执着，但是总比啊没有慈悲心的人啊还要好，至少呢他不会有伤害别人的心。然后呢如果他在行善布施的同时当下啊能够一念反照啊，发现他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时候，他能够慢慢的再去放下这一个执着啊，执着功德啦，执着要听到人家的赞美啦等等啊，听到别人的回响掌声，他能够慢慢把这一份执着求回报的心也放下的时候，他的心量啊就可以达到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从有缘慈再更进一步做到法缘慈，然后再更进一步呢也就是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样呢也就是菩萨的心量，佛菩萨的这样的心境。那我们一般人把慈悲呢最容易啊，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智慧去行慈悲呢，很容易就变成是姑息养奸的烂慈悲。所以慈悲呢必定啊是要具足智慧，所以我们才说修行呢一定要悲智等运啊，不可以只有慈悲没有智慧。所以这个慈悲啊我们要了解它呢是一种善解包容，一种体谅啊，跟不愿意去伤害到别人，是这样的一个一念心。但是呢你啊不能啊基于属于自私自利的那种慈悲啊，那这样呢你常常啊就会变成一种姑息养奸，是烂慈悲。譬如说我们自己的小孩如果犯了错打了人，那你如果呢是因为疼爱自己的小孩，结果呢你很可能啊就会包就是会啊替他说话啊，然后呢掩饰他的罪过，那这样子呢就是一种什么烂慈悲啊。你虽然怕你的小孩受苦吃苦，但是呢其实你反而是帮了倒忙啊，一时的这种溺爱也许呢将来就形成啊更严重的一种祸害，养成他更不好的一些坏习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慈悲 不是哈、啊，这个一味的溺爱，啊、或者宠爱，啊，揠苗助长这种的，一定是要用理性的这种啊态度啊去关怀众生，啊，所以很多啊太太常常因为忍受先生的这种无谓的啊一种要求。比如说帮他还赌债，帮他做很多那个还酒钱呐、喝酒的钱呐、或者是包庇他种种的一些不是。那像这种呢，其实